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。今天先是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先唱三首敬拜歌曲，之后我们请 Brad Williams 牧师来做教会事项报告及讲道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敬拜歌曲《圣诞佳音》。第二首歌曲，齐来崇拜。 第三首歌曲是《开路者》。
这里，你正在运行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在这里，你正在动工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在这里，你正在运行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在这里，你正在动工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你是开路者，神迹创造者，赤手蒙雨，黑暗中的光，我神，你从未改变。你是开路者，神迹创造者，赤手蒙雨，黑暗中的光，我神，你从未改变。在这里，触摸每个心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在这里，医治每颗心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在这里，翻转我生命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在这里，愈合每颗心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来路者，神迹创造者，赤手蒙雨，黑暗中的光，我神，你从未改变。你是开路者，神迹创造者，赤手蒙雨，黑暗中的光，我神，你从未改变。开路者，神迹创造者，赤手蒙雨，黑暗中的光，我神，你从未改变。你是开路者，神迹创造者，赤手蒙雨，黑暗中的光，我神，你从未改变，从未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。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再宣告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，你从未改变。你从未改变。
感觉你在动工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其实我未看见你在动工，其实我没感觉你在动工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其实我未看见你在动工，其实我没感觉你在动工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其实我没看见你在动工，其实我没感觉你在动工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其实我没看见你在动工，其实我没感觉你在动工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其实我未看见你在动动，其实我没感觉你在动动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我们向前行。其实我未看见你在动动，其实我没感觉你在动动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其实我未看见你在动，其实我没感觉你在动动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开路者，开路者，神迹创造者，赐受光源，黑暗中的光，我神，你从未改变。
现在是 Brad 牧师上台来讲报告事项。他说先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聚在一起献给你所有荣耀。我们中有人已经与你同行很久，你来提醒这样的我们，你的大能，你一直在，永在我们之中。这里还有新人跟随你，请你来把你的话语浇灌到他们的心里，让他们明白你，心中充满喜乐。我们全心意敬拜你，奉主耶稣之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现在我邀请 Fabi 上台来和我们分享，同时我来介绍一下，在圣诞降临期间，我也说过不止一次，在这节期间，我们不只着重礼物啊和欢庆的活动，我们教会更着重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们。我们教会 有近20年的历史了。一直到圣诞节，我们每周都会报告神通过我们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项，以及未来神要我们做的事项。这几周，大家若有感动资助，或能拿出额外的奉献，请标明 Before Advent， 我们会专门分别出来用于这些事项的资金。好，所以现在我请 Fabi 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教育的事项。 Fabi， 我知道我们教会在资助印度的教育有很长的历史了，跟我们讲一讲这件事吧。 Fabi 说，好，大约十几年前，教会中有一位尼泊尔裔的女士去印度开了一所女子学校，她和我们联系请求支持。我们去考察了一下，觉得是神呼召我们去合作。近十几年来，我们一直致力于提高当地尼泊尔和印度女子的教育。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在当地的女子的地位相当低，尤其是低社会等级出身的女子，受教育的可能性基本是零，是没有机会的。而他们也是神创造的，神所爱的。我们想改变这种环境，告诉他们，他们自己是有比那个社会告诉他们的更有价值的人。Brad 牧师说，这对我很有意思的。有意思的是，我有时发现神带领使用我们进入到这种社会极度不公的 Before 教会都没有想过的地方。能跟我们再讲讲你目前在做的事情以及未来规划，对我们来说要做什么吗？芭比说，好的。照片中有的女子已经上大学了，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啊。她们不仅自己脱离了贫困，也让她们的家庭走出贫困。我们不仅致力于此，我们还想做更多。有一位 Bright Hope 的教师，他从偏远的地方来，在学校工作了2年后，他想回他的家乡，也建立一所 Bright Hope 这样的女子学校。明年我们想帮助他建立这所校所，所以他们现在呢，上课是在村子的一间棚子里，有些孩子天黑起来要走2个小时才能到学校。我们想把更多的学校建立在那些偏远的村子里，这样孩子就能不用走那么远，就直接去上学。这就是我们明年的计划。Brad 牧师说，太好了。上次我们介绍 Bright Hope 组织时，我们曾经问需要多少资金建立一所学校，结果大家全都集齐了钱数，得以实现。这次我们也希望今年底我们就能集全资金，让孩子们在新学校上课。感谢法比跟我们分享。法比感谢大家之后下台。Brad 牧师继续说，好，很好，谢谢大家。现在请事工来分发收集大家的奉献袋。如果你有感动，愿意资助其中某个事项，请在卡上标明你的心意，就如我刚刚提到的 Before Advent， 标上这样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你是为这个事项集资奉献的。我们网上还有 QR 码，如果选择用 QR 码奉献，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往下滑动，就会看到各个奉献的事项选项了。好，同时我现在在快速的报告两件事。一个是大家进来时已经看到的圣诞敬拜邀请卡。我们这个圣诞节会有4场的敬拜服务，2场是在平安夜的前一夜，有2场是在平安夜。 我们提供这些卡片是希望大家能够邀请更多的朋友啊、邻居或者家庭成员，也是大家用这种方式和你认识的人分享耶稣的爱的绝佳机会。我们也有将我们的服务翻译成多种族裔的语言，比如中文、尼泊尔语、俄语、葡萄牙语、西班牙语，还有韩语。在卡上有注明那场敬拜，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服务，还有其他的事项，如同圣诞节那个周日的在线教会，具体细节我们会下次告知。终于这些事情都说完了，感觉好多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正题，大家现在准备好了吗？自前两周以来，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，开始圣诞降临节之后的这个新的系列，叫做神人的系列中，我们提出了寻找耶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这么做显然基于耶稣是圣诞降临节的中心人物这一现实。在这段时间，我们缩小关注范围是有道理的。但不止于此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当下，从一个文化层次上，我们是需要一个既在理性上可信，又在情感上可靠的东西，或者是某个人。所以说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理，自己的工作理念，有一套系统，或者是一个宗教。你可能不认为你有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系统或者世界观。我们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世界如何运转以及我们如何生存在其中。我们都有一套关于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和我们将要去哪里的答案。我们都有关于什么是人类以及意义从何而来的想法。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所做的决定，如何度过我们的日子，都是受到这观念的影响的。现在情况是这样，我刚才提到，当下，现今，我们需要这个信仰体系或者哲学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在理性上是可靠的。换句话说，世界观是需要理性和真实的。我们需要我们的哲学观、世界观或者信仰体系在情感上也能得到满足。也就是说，它必须是相关联的，它必须满足我的需求，并以我能感受到的有意义的方式与我的经历联系起来。但是问题是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我们丢弃了这个公式的一半，我们不再问第一个问题了。现在我们只问，它对我有用吗？而不是去想它是否是理性的，是否是连贯的，或者是真实的。我们现在只问，它功能实用吗？它会使我感觉良好吗？这导致一次非常真实的危机。让我来解释一下，也许大家听说过精神安慰剂的效应。什么是精神安慰剂效应呢？它就是说，当有人认为他们所服用的药物确实管用时，就会发生这种情况。而真实结果是，他们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结果，是因为他们的积极性而不是药物所造成的。那问题是，如果我真的病了，我不仅仅需要缓解症状，我还需要去去除疾病。所以根据我病情的严重程度，安慰剂效应可能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我可能感觉很好，但客观地说，我实际上并没有变得更好，我实际上可能变得更糟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如果有一个精神上客观的宇宙，每一点都与我们生活的物质宇宙一样客观，那么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 你会问为什么呢？根据目前的思维状况，在一个精神上客观的宇宙中，所有重要的是你的系统为你工作，这只是公式的一半。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在生活在精神安慰剂中，最终会发生的是，我们将面临现实，这些现实将挑战我们所相信的存在有效性和理性的完整。这从来没有比我们这两年起所经历的更明显的了。看，当经济状况良好时，安慰剂效应是非常效果明显的。当你，尤其是当你的工作稳定时，或者当你的生活没有被打乱时，这都是安慰剂效应良好的表现。但是当社会的基础开始动摇时，当这些动荡加剧时，当我们的自由被限制，我们的权利被剥夺时，这些时候我们的信仰体系可能就无法传递温暖舒适的感觉了，就无法感受到这种精神安慰剂的效果。这就需要我们被理智上可信的东西加固，那些并不简单的感觉好的，但还是真实的东西，你能抓住的东西。这就是基督教的美好，耶稣两者都是。耶稣既是在理性上可信，也是在情感上令人满意的。这是他为我们做的。这意味着信仰耶稣会感觉很好，即使在情感背叛或者情况反转的时候，其中的真理让我们依靠，让我们坚持下去。这真理拉着我们走过人生坎坷。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的原因是，在我们继续学习这个系列时，我希望你会因耶稣以肉身存在过而感到心满意足。这是他为我们做的，你可以通过他是什么样的人找到平安、意义和喜乐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认识到他在理性上的确实性，想想这些事的重要性。如果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属灵的世界中，而这些事是真实的，这些恰恰都在我们今天要读到的经文中展现给我们。让我们来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让我们来读第35节。在你翻找圣经的时候，我来简单介绍当时的背景。我们将要读到的经文表现出了耶稣的一些方面，我们会看到他们是完全独特的，在你读过的时候，在一些特别的方面会给你安慰或者解答，消除了你一直的疑问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这并不是特殊的，在和耶稣的互动中，他的言行总是使我们做出决定去相信他，同时他是让我们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去接触感受的一个人。他在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遇，有一些事我们被邀请去相信。有一个人，一个真实的人，我们被邀请去认识他，与他在一起。在我们花时间要讲解的这个事件之前，让我先来铺叙这些相关的内容吧。在这件事发生的前一天，耶稣去了加百农，彼得的家。彼得家周围的人得知耶稣来加百农了，都跑来聚集在彼得家。在那里，耶稣花了一整天来医治病人，晚上才歇息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第35节，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我这里停顿一下，所以在和人群相处了一整天之后，耶稣 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。我也是同样的。我记得在我的二女儿很小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连续几个晚上家里都有人聚集在我们的家中。我不知她是怎么发现的，这几天天天都是这样时，我记得她皱着眉嘟囔着说，人呐、啊、人呐、啊、全是人，就跺着脚转过身走过去了。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会那样说，但是人确实需要有独处的时间。不开玩笑地说，我们经常忘记耶稣也是血肉之躯，他也是一个会肌肉酸痛和需要睡觉的人。耶稣经历了一整天的与人相处，他也需要休息。然后我们就读到第一章36-37节，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他们当然会这样，是吧？耶稣在医治人，他在改变生命，他们当然在找他。那么让我们听听耶稣的回答吧，因为这叫我们明白了一些耶稣，在后面我们会更加明白的。第38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，传道赶鬼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。耶稣在加百农，从人的意义上讲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他的门徒们身为人，注意力也集中在这结果、受欢迎的程度，还有所有的医治上。他们想，也许我们应该在这儿待再久一点，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个时刻。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，他的计划不是这样的，他看事情与我们是不同的。他当然可以坐在村庄里一个接一个，一天接一天的给人治病，这是他的能力可以达到的，他有这些能力做这些。但是他的使命更大，他说，我来是传扬天国的福音，我是来宣讲道的。所以他不再停留，而是继续向前。然后我们读到第40节，我们遭遇了耶稣和人性。马可福音1章40节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个人，这个长大麻风的人。麻风病在耶稣的时代是很神秘的，被诊断出了麻风病，就是被宣判了死刑。这个病不仅蹂躏了人的身体，也把人的身份撕得粉碎。这里面有3个悲惨的含义。第一个，实际距离的产生。当时的律法要求的非常清楚，你不可以靠近麻风病人，麻风病人也不可靠近你，常常他们要被赶到城市之外少人烟的地方。这个距离就和我们在疫情中一样，所以设想一下，在你的余生中，你不可以和人再有接触，没有拥抱和握手，没有击掌和拍拍后背，再也不能这样做的。那是这个人的人生。第二点，他们被从社交中去除，麻风病人不再和家人住在一起，而且经常因为对灵里面的误解，认为这些人是神惩罚、神不喜悦的人，他们的亲人也不再认他们。他们被认为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才会得了这样的病，他们经常被迫住在城外的地方，他们是社会的弃儿，而且最后他们是灵里的弃儿，他们不可到圣殿去敬拜祷告。想象一下，有人告诉你，因为这个病你不可以祷告，你不可以崇拜，或者甚至神已经弃绝了你。 这就是麻风病人的生活。多年以前，我在纽约市坐地铁，当时有一个人乘上车，他一看就是常常在城市的地下管道栖身，他全身上下脏脏兮兮，衣服松松垮垮又污秽，身上的味道我从没闻过。这时他慢腾腾地挪到车厢中央，人们默不作声地闪躲，直到他走过去，当他坐下来，每个人都从他的那边挪开，但还是好奇地看着他。这时我想起耶稣时代的麻风病人，就是书上说的那些不可碰触的人，但他们不只被称为不可碰触的，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可碰触，他们感到不被关爱。这也让我们把我们的故事联系到我们读到的这段故事中。我们能再感觉正常吗？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事？这些事在我们的故事中发生过，也许是我们的作为造成的，也许是别人造成的，也许是我们的错，也许不是我们的错，但这件事就一直在那里。不论我们怎么试，我们好像都不能摆脱，因为它，我们感觉不可碰触吗？我们总会感觉那样吗？我们总会感觉不被关爱的吗？或者是不值得关爱？我们当然值得。请听我说，我不用倒回多远来追溯我生命中的点点滴滴，总能找到那些很不舒服、羞愧的事。从童年到成年，总有这些事。不论我们显现在外还是不是，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能把自己某种程度上与那个麻风病人相比。所以他听说了，有一个人叫耶稣，而他能把那东西去除掉，且他现在就在镇里。所以他去找他那个耶稣，他在他脚前跪下，他哀求恳求，在一种绝望中。而下面发生的对你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。首先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求的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就可以。他不是在质疑耶稣的能力，他不怀疑他的大能，他怀疑的是他的心是否愿意。啊，这是多么脆弱的时刻，正是显明了我们人的心。耶稣，你愿意吗？在表明心意的时候，耶稣回答的方式正说明了神对你我的感受。如果你的生活境况曾让你好奇神对你是怎么看待的，这是正常的事情，我们有疑问，有好奇，耶稣的回答就是为你的。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，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大麻风及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读到这儿，你可以有两种理解。有时我觉得我们对这段理解是错的，所以我们体会不到这一时刻的大能，或者说神的心意。耶稣动了怜悯之心，他的话语说出了他的慈心。在亚拉姆语中描写耶稣的感受，实际是一种呻吟声。耶稣感到内心潮涌，然后他伸手触摸了他，他触摸了不可碰触的人。我想重新描画思考这里，因为我认为偷走圣诞节的格林奇也偷走了耶稣人性的一面。有些人读到这里，脑海里会出现那种正统刻板的画面，就如同受怜悯之心感动，耶稣伸出他的手触摸了他，而后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非常僵硬规矩的样子，而我不认为当时是那样的。 如果你留心注意到这段文字，就会感觉不一样。那个麻风病人走过来，把自己摔到耶稣脚前，绝望地高喊：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马可所描写的是耶稣感到同情怜悯的呻吟从他内心涌起，这是一种感情，而他没有迟疑，他只是把双手按在他身上说：我肯，洁净吧。他接受了他，他没有停下来思考这件事，他只是去做，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是他的本性。我曾听过有人在讲道中提出来，耶稣触摸不可碰触的人是那个意图和目的，就如同说，他思考片刻，然后做了这事来彰显意义。如果这是你认为的，那我说你错过了真正的意义。真正的意义在于，耶稣根本没想过这个人是不能碰触的。耶稣他直直走向他，他扶住他，他触摸他，都是出于激动。我一刻也不相信，当他伸出手时，他会想到：哦，这会引起议论纷纷了。律法教师他们看到这事之后，等着瞧吧。不会的，他只是去做了。顺便说一句，耶稣这样做不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，不是因为那个人遵守了某个公式。第一步跪下，第二步祈求，第三步表达完全的心意、信心和虔诚。不是的，耶稣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耶稣就是这样，不是因为那人说了或做了什么。我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这是福音的核心。宗教告诉我们，神接受我们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或是没有做什么。福音是相反的。福音说，这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或者是没做什么，而总是因为神所做的，无条件的为着我们做的。犹太拉比教师的教导是，如果你做这个，那么你就值得得到那个，是完全交易性的。但是如果耶稣再向我们显明神是谁，那么他在完全的根除我们对于神的交易性的理解。我需要讲完这个故事，因为它实在是很精彩。看第43节，马可福音第41章，第一章43节，耶稣严严地嘱咐他，就打发他走，对他说：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因为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上周我和教会一群同工去看了开拓者球队的比赛，我们坐的是最便宜的位子，就是那种因为海拔高度的原因，只有半山腰才能有足够的氧气供应，就好像我们在胡德雪山顶上一样看球。我们就会时不时问，你看见球了吗？场上是什么情况啊？坐在那里意识到，这里有一个特定人群，就像一个特别的场景，那一种感觉。这些都是买初学甩卖价座位的人，他们好像都有一种特别的 DNA， 他们可以高声大喊，即使没有人听到他们。还有一个特定的人群是坐在球场边上的座位的那个人群，这两个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才读到的经文，就像耶稣跑到那个初雪大甩卖价的座位席上，给了这个人一个场边的那个贵宾席的票位。虽然他并不在意遵守犹太教师的法规，他却告诉这人要到祭司那里去把他的情况证实了。为什么呢？ 你要记得他失去了什么，还记得实际距离的隔离、社会的蔑视和属灵的拒绝吗？耶稣这么做，是要来修复麻风病人失去的这一切，全全然然的，因为那就是耶稣，他更新全部的生命，我们存在的每一个角落，他使我们完全。最后来看看这个，耶稣告诉这人不要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们在第45节读到，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，人从各处就都救了他来。看，这人没有做耶稣要他做的，他开始告诉所有人如此多，以至于耶稣不得不离开这城市去旷野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耶稣把医治收回了吗？你没有按照我要你做的去做，所以你的医治要被收回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耶稣有没有想起来后悔，说我就不该给他医治？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一开始，这就是无条件的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觉得那人能够忍住不说吗？不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着宇宙的主把他自己显明给你，你忍不住不让更多人来认识他。你知道人们会玩这种游戏，说如果你是一棵树，你会是什么树啊？或者说如果你是一只狗，你会是哪种狗啊？顺便说一句，我总是说我几乎就是一只拉布拉多猎犬，我是那种很随和的，如果你扔球我会追逐它，我也喜欢玩水和躺在火边。但是这种游戏只是一种方式，能够认识对方的性格，对吧？上周 Alex 牧师提醒我们，圣经里非常明白的表达，神说，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的神，我对你的感受，我的性格，那来看耶稣，他是不可见神的见证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耶稣是不可见神的像，如果耶稣是我们对神的性格和本质的好奇心的答案，那么这宇宙都是为你准备的，因为那造这宇宙的是为了你来的。在你破碎的时候，你若问你肯吗，神定会向你伸出手，他肯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利用这时间，让我们有机会跪拜在耶稣面前。如果你像我，有伤害破碎的时候，有可能是我们伤害别人，有可能是别人伤害我们，这些存留在我们身上的种种破碎，耶稣全都尽全力帮我们修复，我们得到原谅，得到平安。如果你脑海中有这些不能去除的东西，求耶稣医治，把负担全除去。主啊，我们愿住在你的奇迹、你的丰富、你的平安、你的自由之中。今天，当我们看到你的心意，我们确定这正是你希望我们得着的。我们爱你，感谢你。以耶稣之名，我们祷告，阿们。那现在请大家起立，我愿为大家祝祷。愿弟兄姊妹，愿你们深深地去了解耶稣，明白神是为了我们，不是敌对我们的。愿你得着他的奇迹、喜乐和平安。愿你在痛苦无助的时候，记得耶稣是奔向你而来的。以耶稣之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个主日再会。 欢迎大家留下来聊天说说话，长老都在附近左右。另外，每个主日早上10点到11点半，在教会主堂的2楼会有多文化多民族学习班会，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参加交流，一同成长在主的话语中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，再会。